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中国新年的年初六，那疫情让我们没有办法在教会像往常一样庆祝，在此我就先给大家拜个晚年。今年是虎年，祝大家虎虎生威，平安健康，喜乐洋溢。2022有全新的一年，向着标杆直跑。那弟兄姐妹，一开始先给大家脑力激荡一下，如果人生是一场赛跑，你有想过你的标杆是什么吗？终点站是在哪里？你为谁而跑？又为何要跑呢？很多人感叹，包括我，年轻时为父母跑，拼命努力读书，满足他们的期望，有好工作，美好未来，寻到好归宿，结婚以后呢，为家庭孩子辛苦奔跑，盼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等孩子长大，一晃眼已过半百，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那不知你现在是在哪一个人生的阶段？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标杆要去追求。但是保罗信主以后，他的人生只朝着一个标杆，就是要得着基督，得那天上永恒的奖赏。那今天这个主题，向着标杆直跑，深感动我在农历的新年，对华人来说也是一年之始。我们一起来学习保罗的三观跟他的生活智慧，活出生命的高度跟深度。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渴慕你，渴慕得着你，求你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心态，越来越像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再来念这节经文，大家可以背哈。刚刚牧师在说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段经文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那他是保罗在年老的时候，他在罗马的监狱里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之后呢没有几年他就殉道了，可以是说他生命中最成熟也是服事最高峰的时候，但他是却被关在监狱里。那虽然这样子，腓立比书呢记述的保罗人生中最美丽、最精华、最荣耀，也是最有恩典的时刻。整卷书充满了优美的词句，就像这句经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我们会用这节经文呢来安慰人、鼓励人。当某人有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便用忘记背后来叫他忘记不开心的事，然后转而鼓励他要努力面前，朝着新的目标跟方向来前进。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引用，是一种很有效的安慰方式。但是当我在寻找这句经文的解释后，我发现虽然这样的应用也没有什么不对，但并不完全是。要了解这段经文，我们首先要了解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到底要忘记什么。我们来看上文哈，就是一起来念三章的5到8节。起，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也以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在这里面，保罗所指的先前以为与他有益的，这些是在保罗信主以前，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第五节第六节那里，他的出身、他的家世、学历、成就，各个种种的加起来的优势，对他是大有益处，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成就。还有呢，就是他逼迫教会，借着行律法而得的义，这些对他来说呢，本来都是曾经他努力面前的东西。但是自从他信主以后，因着真正认识了神，他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本来看为宝贵的东西，现在竟看他们为有损的，是粪土。那些他过去所追求的东西，就是所有因行律法而来的这个成就、名声和地位，现在因着认识基督，都看为粪土了。因此呢，保罗所要说的忘记背后的，并不仅仅是一些不开心的或者是负面的东西，也包括那些过往自夸的东西，任何妨碍和阻挡他真正认识和经历耶稣基督的事物，都是有损的，都是要丢弃的。保罗之所以将世上的这些万事看成粪土，是因为有个对比，对比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些万事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显得不再重要了。所以我们每次去上洗手间的时候，不会去纪念那些所留下来的粪土，这些粪土也不会在我们的日后生活中占有什么样子的地位，因为粪土就是粪土，再也不会占据心灵空间。这便是忘记背后的意思。因此呢，忘记背后的吩咐呢，就是我们要拿开和丢弃任何妨碍和阻挡我们真正认识跟经历耶稣基督的事物，为了要在基督里得奖赏，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完成基督的托付，得到基督的称赞。弟兄姐妹，2022你的志向，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有目标没有目标，日子都会过去，所以一定要有目标。当我们定下了目标之后，我们也要向保罗来学习。我们要学习第一个，忘记背后。忘记是一种选择。大家觉得忘记跟记得哪一个比较难？是忘记过去比较难，还是记得过去比较难呢？记得比较难。有人说忘记比较难，各自回答。事实上，人的记忆是很不可思议的，常常该记的事情总是不记得，该忘记的事偏偏就忘不了。我现在也是这个，就是这样。昨天我在煮汤的时候呢，我把炉头，汤已经好了，我把炉头关到最小，我就忘记要把它关掉了，让它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差点把锅子烧坏。还是女儿啊，就是发现，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选择捆绑自己，也可以选择释放自己，这个主权、自由权就在我们的手里。重点是在我们怎么样去看啊我们的人生。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的生命，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得自由。这个自由包括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过去。那保罗他懂了，他说我要忘记背后，忘记努力我的前面。所以我们要学会忘记，忘记已经过去，已经过去了，不管成功或失败， 过去的事永远无法改变，就像昨天的事，你有办法改变吗？你能让昨天重来一次吗？事实上，我们可以改变未来，但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的过去。那我偶然呢，就在一次的那个网上，我就看到了一篇文章，他说，学习忘记是智慧，是真幸福。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年幼的时候，我以为记得牢是真本事，过目不忘的大脑真是天才啊。中年以后，我逐渐领悟到，忘得掉才是真幸福，忘不了别人的闲言闲语，人生会披上一层灰色阴影，忘不掉伤心的往事，人格会逐渐扭曲。壮年以后，我开始向神求健忘之恩，忘记过去的辉煌，这是谦卑；忘记以往失败，这是勇气；忘记从前的创伤，这是饶恕；忘记昔日的罪过，这是感恩；忘记朋友的不周，这是大方；忘记仇敌的攻击，这是宽容。说的真的很好，对不对，弟兄姐妹？让我们努力的去求健忘之恩，因为这是神的恩典，也是给自己和给别人的恩典。那忘记，要忘记什么？要忘记所有好的跟不好的，通通给他忘记，把它从你的脑海里面拿走。忘记你的成功，你的失败，你的过失，忘记你的伤害，你的羞辱，不堪的过去，然后也要忘记你对别人的好处。你曾经对弟兄姐妹做过多少的好事，忘记他。姐妹有病，你煮过多少顿的饭给他吃，忘记他。很多人因为你传福音蒙恩得救，能够悔改，忘记他。忘记对别人的好处真的是非常难的，我们常常记一辈子。可是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过去对他这么好，他竟然这样对我，这事没有忘记。只有真正的忘记，才能够真正的体会耶稣无条件牺牲舍己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们，忘记所有背后的，忘记他们吧，因为这对你向前奔跑一点好处都没有。那忘记背后，还要去学习放下，调整心态，重新开始。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过去，都不完美。那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讲到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把自己定格在那里，停滞不前，要调整心态，重新开始吧。保罗也有他自己的过去，他也有那些不堪的，他曾经替用石头打死施提凡的人看守外衣，让他 变成一个帮凶。他也逼迫教会抵挡福音，把基督徒关进牢里，成了刽子手。如果他沉浸在这些失败当中，如果他不放弃，如果他不放下，他就无法继续往前。今天的保罗就不会是神手中的器皿，而只会是扫罗了。那彼得人生也遭遇重大的失败，他信誓旦旦要为耶稣舍命，然而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却三次不认主。路加福音描写的非常的形象，他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苦痛哭。想想看他当时出去痛哭的心情，他一定觉得自己太失败了，太差劲了，太羞愧了，他完蛋了。他不但觉得自己看不起自己，别人也会瞧不起他。弟兄姐妹，你有被羞辱到无地自容，感觉完蛋了吗？你自己有瞧不起自己，感觉不被接纳的时候吗？我自己也经历过，被孤立，然后仿佛那种被全世界 这种遗弃的不堪，感觉就是要完蛋了。但是忘记吧，放下吧，只有忘记放下才有重新开始的契机。彼得就是这样，在那个海边，在那个海边啊，这个啊，耶稣复活向彼得显现三次，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吧，你喂养我的羊吧。”所以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充满能力的向群众讲道。那一天有3000人受洗，一个没有知识、名不经传的渔夫，在耶稣基督的慈爱中，在圣灵的能力下面，放下他过去的失败，努力面前，翻转了他的人生，成为教会的柱石。今天下午我们有《使徒行传》的这个主日学，大家也应该要来听一听。如果你无法放弃过去，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如果一直停留在过去的失败，失败会抓住我们，会控告我们，让我们灰心，失去自信，就不会有努力向前的盼望和心智。那我们一直停留在过去的伤害，会让我们不敢接纳别人，信任别人。如果一直停留在过去的成就，我们就会洋洋得意，停止成长。所以忘记背后，你是要不断的刻意忘记的过程。然后这边的忘记呢，它的原文就是就是现在分词，是表示一种持续不断的态度跟行动。因此不管是不好的过去，是荣耀的过去，如果我们不刻意持续的忘记，我们就会成为我们身上的累赘，产生消极的作用，阻拦我们向前。弟兄姐妹，任何的成败得失，只要影响到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都要让它过去，不要让过去成为明天的阻碍。那现阶段有什么阻碍你面前的呢？有什么让你没有办法努力前面的呢？是你的成功，你的失败，是你的舒适，是你的忙碌，是你的健康，你的苦读，还是你在面对渐渐的衰老呢？人生永远不嫌晚，只有努力面前才能够改变你的人生。那或许你会问，忘记真的不容易啊，要怎么忘啊？那让我们来学习保罗的生活态度。他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正在永恒的角度来看今天。那我很喜欢张茂松牧师他所说的，永恒中会留下来的才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下子就会过去的事就不要太在意了吧，把昨天给忘了吧。每一个人的今天都是昨天的记录，好的坏的都造就今天的我们。如果痛苦、错误让我们抬不起头来，让我们无法前行，我们都要忘记。我们都有过去，都有见不得人的事，但是耶稣的恩典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了。好，那我们不能够只是忘记后面的，我们还要努力前面的。弟兄姐妹，开车的时候最需要的两样，最需要看的两样东西，就是挡风玻璃跟后照镜，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挡风玻璃很大，后照镜很小，两样东西是不成比例的。那这个是有意义的，就是要让我们多看前面，少看后面。开车的时候，你手握方向盘，你要专注的是前面，好，对不对？你不能一直看后照镜，否则你一不小心有可能会撞到前面的车子。后照镜是有需要才看，没有需要不要看它。那人生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仅要忘记背后，我们还要向前看，不断的往前直奔。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懂得向前看，一直往前奔的时候， 就越来越能够忘记背后。那努力面前的努力，看这张图，它的原文就是形容赛跑者，他身体向前倾，手伸出来向，手伸出来向着那个目标，头也是向前，全身贯注在目标上。奔跑的时候呢，他继续保持不变的姿态，尽全力的在追求。那这个面前就是当下，所以整个的努力面前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活在当下，努力的活，把握今天，抓住现在，不要等待。那在努力的面前，有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生命是何等的有限，你要好好的把握今天。今天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特别的礼物，每一天都有明天，青山依旧在，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明天，是不是？传道书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下。生命是无常的，我们可以确定，没有一个人可以确定哪一天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所以弟兄姐妹，昨天未来都不在你的手中，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不在你的手里，你拥有的只有今天。所以要努力的活，把握今天，抓住现在，不要等待，好好的过今天，就是为明天来做最好的预备。抓住今天，才有更好的明天。那你会问，要怎么样努力的活，怎么样的把握今天，抓住现在，不要等待呢？我曾经听一位老牧师就说，该干嘛就干嘛啊。他说，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带领人信主，向家人说对不起，我爱你，种种的事，做你平常做的事情，因为你不一定会有明天。乍听一下很平凡，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仔细想一想，背后牵涉的就是价值观还有生命的优先次序。因为这些日常的琐碎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那在网上有一个吸引上亿人观看的影片，有人把它称为玻璃观的人生哲学。那里面就是在讲一个教授分别用高尔夫球、用碎石、用沙子还有酒，然后倒进这个罐子里，然后倒完了，每倒完一个，他就问同学满了吗，同学都会回答满了，然后他就说，这个罐子就像人生，高尔夫球呢代表的就是重要的事情，包括家庭、健康、热情，那碎石代表的是其他重要的事情，包括车子、工作、房子，沙子就是其他的所有小事。教授说，如果你要先把沙子放进了这个罐子里，就没有空间放碎石或高尔夫球了。人生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在小事上，就没有时间去在意真正重要的事。教授就强调，专注在那一些你真正感到高兴的事，也就是真正的重要的事，把优先事项把它列好，因为其他的事情都只是沙子而已。然后就有人就问说，那啤酒代表什么呢？教授非常非常幽默的说，代表不管你生活有多忙，都要有时间和朋友把酒言欢。是不是很负责理？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生命中重要的事？什么是你的生命的优先次序及有意义的事呢？试着想一想，如果基督是你生命的首位，你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你就是渴望跟他亲近。就像耶稣清晨起来，他就要往山上和阿爸父独处，才开始一天的行程一样，因为神的话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生活中的大小决定会以基督的价值为准则。 行事为人，你也要让人家看出你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看重家庭，无论你多忙，你都会花时间跟家人有高品质的相处，享受亲密时光。如果你是高举身体是属灵的殿，你就会节制饮食，不暴饮暴食，不熬夜，勤于锻炼，让身体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特别是在疫情期，要有好的这个卫生习惯，对不对？另外，什么是你的爱好？你的热情？有人喜欢听音乐，有人爱画画，有人爱爬山，有人爱种花，种菜。那我自己喜欢阅读跟跳排舞，这些事情都要花时间的。弟兄姐妹，把你的生命的重要的事情排列出来，让它变成一个规律，就像你每天要吃三餐，时间到了就要吃一样，它就会成为你生活的日常。别人也会从你的这个从中里面看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的梦想和你的热情的所在。愿景会左右我们的优先次序，优先次序会影响我们的选择，而选择会决定我们的行动。现在从永恒的角度，或许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却是构成永恒的重要分子。只有忘记背后，努力前面是不够的，我们是还要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呢，这句话有三个要字，第一个就是标杆，第二个就是跑，第三个就是直。标杆就是代表人生的目标，跑是动词，它是在表示一种持续的动作，直是专心一致。所以向着标杆来直跑，意思就是说坚持专心一致，在奔跑中不理会旁边发生什么事，不论是赞成或反对，称赞或嘲笑，对准目标下定决心，聚精会神向前冲。那弟兄姐妹，什么是你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你有没有梦想呢？你有没有梦想呢？去年我们读书会读了这本书《圣母峰之史》，英文是 Into Thin Air， 它的简体版翻为进入空气稀薄地带。这本书比较接近它的翻译比较接近它的原书名。那这个书呢，开启了我对登山的全新视野。那他是在讲，就是说1996年的时候，圣母峰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山难，夺走了12条人命，包括几位顶尖的向导，震惊全球。这本书拍过2次电影，作者就是当年的那种幸免，就是当年那个幸免者。我们在读书会讨论的时候呢，有人就问大家，想不想去爬圣母峰啊？没有一个人想。然后有一个姐妹甚至还说，这些人都疯了，整天是疯子，根本就是在玩命。我们会这么说，是因为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人生标杆，对不对？但是却是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他的人生标杆。他有一次呢，记者就问他，你为何要登山？他说，因为山就在那里， Because it's there。 1924年他就曾经试着要去登顶，最后一去不复返，他那个时候死的时候才37岁。可是他的这句话，哪一句话？因着山就在那里，成为登山者的标杆。过了将近三十年，在1953年，他才有这个纽西兰的这个登山家希拉瑞跟雪巴人，那个诺盖，他们第一次的 登顶成功，轰动全世界。那在那个 登顶，就是在登那个这个圣母峰登顶前，它有一段呈垂直的、非常险峻的、陡峭的山崖。好，那段路我会非常惊心动魄的，那段就叫做希拉瑞之街，就是以它为命名的。大家看这个照片，这个是2019年，才几年啊？今年22，才三年前，是一位这个尼泊尔登山家尼斯普尔加，他在那个圣母峰登顶以后，他的下山拍了这个照片，啊，那放到那个网上被疯传，有没有很惊讶？世界第一高峰也像加州的高速公路一样疯狂塞车，因为登顶的时间只有很短的几天，而山就在那里，所以这些人就向着标杆直跑。那次死了11人，这些登山客他们必须要跨尸才能通行。然后去年，就是去年2021年12月， Netflix 就刚刚出了一部纪录片，叫做《勇闯世界14高峰，挑战不可能》，非常非常的激励人心。那我是看了前面的书，所以我才对他有兴趣的。这个主角就是刚刚发照片的那个尼泊尔人。那他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他就爬完了世界上14座超过8000公尺的高峰，刷新了登山运动史上的这个历史记录。做完了这件事，然后有记者就问他，接下来呢？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就说，接下来我们会做更大的挑战，等着看。弟兄姐妹，我很佩服他的过人的勇气跟胆识，但是我要说的是，基督徒的人生标杆不是走一步看一步，或者是此路不通我就换一条路而走。基督徒的人生标杆是你想要去哪里，你的目的地在哪里，然后你要从终点往回来规划你的人生。那圣经呢，就有一卷书，传道书，它就是从终点来看人生。传道者他要从死亡的角度，他领悟出人生短暂，很多东西是抓不牢的，包括生命都是过眼云烟。所以传道者的结论就是这个传道书的12章13到10节，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就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这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那保罗的人生也是，他是以基督得着基督为至宝，他看万事如粪土，名利财富成就不是不重要，而是跟基督相比就如粪土。而且他说，刚刚我们背的，他说，而且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自从保罗认识基督以后，他的人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专心一致，向着得着基督的标杆奔跑。他的奔跑不是无定向，而是他单纯的定睛在神，然后他最终的目的是得到天上永恒的奖赏，而不是地上的。所以保罗用赛跑来做比喻，对运动员来说，比赛就是要得第一，对不对？我们要跑，跑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得第一。但是对基督徒来说，重点不是要得第一，而是要尽全力能够跑到终点，才能够得奖赏。跑到终点就能够得奖赏，就像第12节所说的，我继续奔跑， 只求赢得那奖赏。其实为要使我达到这目标，基督耶稣已经先赢得了我。弟兄姐妹，基督耶稣已经先赢得了你跟我，所以我们跑不是靠自己的力气、才干、决心、意志跑，而是让他来做我们的主，带领我们跑。我们每跑一步，就离基督更近一步，更多的经历他，并且让基督更多的得着我们的心。那为了要让基督更多得我们的心，我们要离基督更近，更多认识他，经历他。弟兄姐妹，2022年你有没有一个得着基督的标杆呢？你有没有得到基督的标杆呢？你可以用 SMART， 这个是有五个英文大字母的字母组成的，我把它称为 SMART 是聪明，对不对？我把它称为做了就聪明。它的这个 S 就是你目标，代表目标要具体， M 代表你是可以衡量的， A 就是你的目标一定是可以实现的， R 是实际可行的，那 T 就是有时效性的。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很难建立一个习惯来完成，或者是完成一个标杆。那这里这个温迪这本书，温迪伍德在他的习惯力的这本书，他教大家两点。他说第一点，你把你的目标跟日常生活连在一起，靠外部力量培养一个新习惯。第二点，重复做同一件事情，事情就会不知不觉的变得简单了。那第一点，把目标跟日常生活连在一起，靠外部力量培养一个新习惯。这个外部力量，我们可以找我们亲近的弟兄姐妹来彼此扶持、提醒、帮忙。那重复做，就是你每天、每周固定时间聚在一起，你做同样的事情，每一次你做同样的事情，这个就会成为你的习惯，对不对？我们再把它念一遍，把目标和日常生活连在一起，靠外部力量培养一个新习惯。然后第二点就是重复做同一件事，事情就会不知不觉变简单。外部力量就是找你的最亲密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做，重复做，每天做，每周做，然后让它就会变成一个习惯，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起做，力量就大，成功率也会很大。比方说，你今年你要有读经计划，建立灵修习惯，那你的外部力量是什么？你要找一位、两位姐妹一起成为习惯，对不对？你要固定有一个时间，你要有规律的，让它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时间到了，你就要吃；时间到了，你就要找人分享；时间到了，你就要去做这件事。然后我们今年也是要操练祷告，这是今年教会的重点，所以鼓励大家你要参加这个 RPG 的祷告群，两三个人一组。你是否已经在小组了呢？你是否已经有小组了呢？如果你没有，你就要找你的组长，或是找你的这个找几位姐妹弟兄组成一个小组，我们大家一起来靠着外在的力量，靠着重复做同一件事情，这个就会变成你的习惯。然后属灵阅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你要找一本属灵的书籍、传记来积累你的信仰的底蕴。如果你不想读书、不喜欢读书，你可以组织读书会，大家一起来读。还有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好，就是要参加幸福小组，接受培训。去年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就是小组非常非常的享受在当中，在里面有更深的一个连接，这些都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基督，得着基督。当然我们也要有我们的职场工作， 家庭、亲子、人际关系的标杆。重点就是你要有行动，心动就要行动。所以弟兄姐妹，疫情会过去，2022我们让自己动起来，让自己 smart 起来，好不好？最后，人生好像是赛跑，跑过去了就不能再回头。让我们定睛基督，调整我们的眼光，重整生命的优先次序，从属世到属天，不要让过去的任何的成败得失影响到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要忘记背后，把握今天，努力面前，竭力的去追求基督，得着基督，得天上的奖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拣选的恩典，我们不完美，你却爱我们，爱到底。主啊，在信仰的赛跑中，让我们渴望你，专注于你，不让任何的成就、失败阻碍了我们与你的关系，阻碍了我们服侍。主，让我们跑是为你而跑。主啊，让我们跑不是靠自己的才干、经验、智慧在跑，而是靠主的恩典在跑。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更深的得着基督而跑。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们。